我觉得刚刚富尔德提到的这个"自我救赎"这么几个字非常好，其实也非常贴近我们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用摄影这么一个方法，去帮助自己来接受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现实。
你好，欢迎收听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好，我是富尔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家庭影像的这么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主要有周洋和何佩林两位摄影师在这里跟大家用他们的实际的拍摄的计划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来做家庭影像，他们怎么看待家庭影像的一个分享。
大家好，我是周洋，是一位摄影师和译者。我的作品更多关注记忆、年龄以及文化遗产。非常高兴能够与富尔德以及何佩林一起来讨论镜头和家人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何佩林。
我觉得刚刚富尔德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思路，就是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一个退化比作回到生命之初。那么我想，这样去看待，也确实是一种更好去接受的一个方式。
上一集我们聊了周仰和他的作品《漫长的告别》的上半场，这一集我们接着来聊下半场。想看周仰作品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Lens 学院，英文的 Lens L-E-N-S，然后是中文的学院，输入关键词周仰，周就是周一周二的周，仰是仰望的仰，即可看到。
我觉得抽样用摄影来探讨阿兹海默症，或者是更扩大来说，一种疾病在人类当中非常容易产生，这样的议题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像我自己在之前奶奶生病的时候，家庭当中也凝聚着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我那时候并没有举起相机进行拍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更多的是常常被他的疾病所影响，而生活上没有一个出口，所以我觉得周扬这样的一个行为，透过影像的方式，反而记录了并让更多人看见，并且相信在之后并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同时在他的《漫长告别》的摄影书当中，你可以去见。在告别这个过程当中的外婆年轻时跟她生了疾病时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见她成长的轨迹，与透过不同布料上，你同时又可以去见另一种情绪上的关系与连结。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像是在我之前的摄影书当中也有使用了相同的手法，你可以有看到一个情感脉络的形成，甚至是一个家庭关系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一个关系。
谢谢佩林。其实确实我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摄影的项目会倾向于去综合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素材。那么我觉得像在，关于家庭的这个话题当中，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去用这些不同素材去表达的一个题材，因为其实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是没有办法现在去拍摄去再现，那么可以在老照片或者其他的一些文字对话当中体现出来。
我觉得，刚才两位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摄影变成影像，摄影其实在现在的科技也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好，我们越来越进入一个沉浸式的这么一个观看，包括 VR 技术的普及，所以我们越来越希望来进入到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之中，所以现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也在往这方面走。所以当摄影扩展为影像，当我们的媒介用摄影包括 video 包括情境包括身体的表演等等之后，我想这样的这种包括老照片也好，包括外公外婆之前设计的图案也好，这些可能都在意在给我们打破一种对空间时间上的认知，而且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重新进入一个另外的这么一个空间，给我们来认识他的外婆，从我们看待他的外婆的过程当中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跟自身，以及我们跟自然或者宇宙或者是这之间的关系，然后由此来去处理我们和家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我想这是我对他用多种媒材的这么一种想法。所以我就很好奇这本书《漫长的告别》会一个什么思路来编辑，它最后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呢？
谢谢富尔德的这些观察。那么其实关于这样一本书，之前从最初开始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然后去只是用自己的照片做了一版编辑，到慢慢其实在3年当中改了3个版本，那么也是越来越清晰的觉得自己想要的一个是怎样的思路。正如刚刚提到过，我是希望能够维持这么一个幻想，就是说外婆她的记忆并没有消失，所以在这个编辑当中也是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呼应，比如说大家可能会看到第56章上面的这个照片，就是有我母亲和外婆在喂外婆吃饭，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争执，以及我母亲和外婆两个人的合影，这么一个老照片两张做了一个对应。所以正如刚刚富尔德提到，通过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一个视觉素材，那么去试图在外婆的记忆和现实当中架起一个桥梁，然后去把不同的时空拼接在一起。然后在文字方面，其实是我有写过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但是我也希望说读者能够去看的时候先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或者感受，所以选择把整篇文章都放在这个最后。那么在最终版的书籍当中应该会在前面做一些时间线上的提示，就是更加突出疾病发展的几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那么可以让读者稍微能够更明确一些怎样的一些照片会对应怎样的一个疾病状态，但是大部分的视觉还是希望留给读者自己通过观察通过凝视然后去感受。
刚才周扬的这个系列其实它是关系到我们如何体面的变老，如何得体的失去自己。那我们在用摄影来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在探索的同时，可能要去紧紧的抓住我们唯一跟它存在的那么一点最后时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还是一场自我救赎的某种失意的安慰吧。
我觉得刚刚富尔德提到的这个自我救赎这么几个字非常好，其实也非常贴近我们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用摄影这么一个方法去帮助自己来接受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现实。感谢有一位听众的提问，就是关于非常多的素材怎样去条理化。其实在编辑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说还是以时间为线索，因为毕竟是要讨论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它的疾病是有一个固定的发展规律以及固定的发展过程，所以以这个过程为线索 进行编辑，还是一个比较能够便于观众理解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受到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邀请，去撰写一篇关于阿尔茨海默症这样的一个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也成了这本书最后的一个比较长的那一篇文字。在这个当中，因为那位编辑非常的有经验，他就给了我一份关于脑部神经医学的一个临床的原版书。然后我通过去阅读这样的一个书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不同阶段症状的描述，那么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线索。然后通过去看这些症状描述，再去反观当时我们所经历过的他的这一系列的不同的状况，那么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视觉的素材应该怎样去安排。那么所以确定了一个基本思路之后，后面的过程就是比较的容易，去完全是从视觉的角度去看一张照片的视觉特征是否能够传达相应的情感，然后来确定是否要把它编辑到书中。
今天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来这里来参与这个讨论的每一位朋友们。关于家庭影像，我想这两位创作者应该会在他们接下来的创作当中进行更为深入、更为多层次的这么一个探索，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给我们的不一样的呈现。那也希望如果观众当中如果你们对这个有问题的话，希望你们可以接下来继续对他们进行关注，然后让这个话题得以延续。谢谢。
非常感谢麋鹿学研社与富尔德的邀请，来透过这次的分享来探讨家庭影像，也非常谢谢周扬和我们大家分享他自己的拍摄过程。
谢谢麋鹿学研社，也谢谢富尔德和何佩玲两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对话交流就到此结束了。那么也祝各位晚安。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 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Google 播客、 Pocket Cast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